再来看这个利未记的25章，好，那前面介绍很多的节气啊，包含了七个节气啊，到了25章啊，我们谈的就是安息日啊、安息年跟禧年哈。那其实我们在25章里面啊，把这三个很重要的节气把它一并来看哈。一起来做一个介绍啊，就是当中有彼此前后的一个脉络的关系哈。那其实从安息日、安息年到禧年啊，其实我们待会如果可以从当中啊，哎，更能够了解啊，当中有神一个很奇妙的一个启示啊。所以可见呢，每个节期啊都有它的价值啊，跟在整个神的一个救赎的经纶之中哈。那我们上次也大概提到啊，我们可以来看这个讲义啊，在我们的66页啊。那安息日其实着重的是什么呢？啊，如果我们看这个利未记啊，在23章里面啊，从第2节一直到第6节哈，啊，谈的就是人跟牲畜的安息啊。所以今天呢，啊，不是只有人的安息，牲畜啊也要做安息哈，啊。所以安息日强调人跟牲畜。那到了安息年呢？啊，它不断的延伸啊，从前面的安息日的一个精神啊，人畜的安息啊，延伸到那个地的安息哈，啊。我们来看利未记的25章第2节，你小以色列人说，你们到我所赐予你们那地的时候，地要向耶和华所安息。所以整个安息年哈，啊，它强调的是地能够得到这个安息。那这个禧年呢，我们待会会提到啊，这个禧年呢，啊，哎，就是七个安息年哈，我们讲7749年哈，那49年的末一年就是禧年。那这个禧年当然也具备了前面的安息日、安息年的一个精神，那其实所强调的是全然的释放以及全然的安息哈。我们再来复习一下啊，我们这个安息日。那这个安息日里面啊，我们知道这是神对我们人类一个很大的恩典啊，所以啊，整个我们有1周7天的观念啊，就是从这个圣经里面的创世纪的第1章好，那即使人犯罪了，受咒诅了，人要汗流满面才得糊口，但是安息日还是不改变的啊，让人能够在劳苦的人生当中啊，得到一个喘息。所以可见这个安息日其实对我们这个时代是很重要啊。所以我们看见很多的过劳死在这个时代啊，过去虽然农业时代很累很辛苦啊，日出而作，日落而息，但是人有充分的睡眠啊，人与家人之间有充分的彼此的互动的关系啊，那到这个时代里面似乎没有啊，人是更忙碌的啊。那从这个地上的安息啊，让人去思想那个天上的安息。所以从旧约里面哦，讲这个安息日啊，其实就是从神啊来救赎他们从埃及为奴之地啊，能够进到神所预备的将来的迦南地那个过程。所以在这个整个救赎里面哦，也特别提到安息日的遵守哈，啊。我们来看这个生命记的第5章，生命记来看第5章啊，我们来看15节。你也要纪念你在埃及地做过奴仆，耶和华你神用大能的手和伸出的膀臂将你从那里领出来，因此耶和华你的神吩咐你守安息日啊。那这个就可以看见了，整个安息日里面呢，又有一个救恩的意涵在里面啊。神说啊，你们要纪念啊，过去你们在这个埃及为奴的一个生活，神怎么去拯救你们啊？那讲了这么多，讲到后面，所以你们要守安息日。所以可见安息日本身啊，在谈什么啊？我们来看这个我们的10大信条哈，啊，我们的赞美诗有哈，啊，如果来不及翻，我来看哈，安息日第8条哈，我来念一下哈。第8条，信安息日星期六为神赐福之圣日，但要在恩典下纪念其创造及救赎之恩，并盼望来世永远安息而遵守之。我觉得10大信条啊，虽然每一条都不长，我觉得每一条里面都是很精简的，很这个概要性的，把所有啊，在这个每个信条里面的那种真理把它做诠释。所以这边提到说，安息圣日的遵守哈，是在恩典之下来纪念，纪念什么？神的创造。所以我们在安息日要纪念神的创造，让我们每次在守安息想到， 哎，这个大地啊，这个万物是神造的啊，不然没有人没有神造，那就不会有安息圣日。圣每当想到安息圣日，想到神的创造，哎，这一切万物不是自己凭空有的啊，不是从猿猴眼进来的，也不是从大爆炸来的啊，有神的创造。那第二个就是一个救赎之恩。所以过去用整个以色列选民的救赎史，其实预表的就是我们将来在属灵的以色列人的一个拯救。所以我们看见了，从这一段呢，很充分提到所谓的安息日跟救恩，把它做一些连结在啊。那到了新约呢，安息日的救赎的意涵是什么？我们请看这个希伯来书。希伯来书，好，我们再读这一段啊。我们上次有看我们那张图哈，啊，今天特别发给各位，因为外教会常常用这一段提到啊，安息日已经这个废除了哈，应该守主日哈，因为在希伯来书的第四章里面有提到一个另有一个安息日的安息，是为神的子民存留的，他们的解释说这是主日，你怎么看都看不出这是主日啊。因为啊，他们已经有他们个人的观点啊，这个主日这个观点，在随便找一个经节断章取义，把它找出的一个根据啊，其实这个地方根本不在讲主日啊，跟主日一点关系也没有哈。那到底这个地方在讲什么哈？我们来看这个第四章，我们来看第三节啊。如果你这一段你看，你就很清楚哈。三节到第十一节，但我们已经相信的人得以进入那安息，正如神所说：“我在怒中启示说，他们断不可进入我的安息。”其造物之功，从创世以来已经成全了。论到第七日，有一处说到第七日，神就歇了他一切的功；又一处说，他们断不可进入我的安息。既有必进安息的人，那先前听见福音的人，因为不信从不得进去，所以过去多半在大卫的书上又限定一日，如以上所引的话，你们基列若听他的话，就不可硬着心。若是约书亚已叫他们享了安息，后来神就不再提别的日子了。这样看来，必有另一个安息日的安息是为神的子民存留的，因为那进入安息的乃是歇了自己的功，正如神歇了他的功一样。所以我们务要竭力进入那安息，免得有人学那不信从的样子跌倒。因为上次那个图很小，我们再看一次。那其实从这一段里面，我们可以用这个三个层次来看。那第一层叫做制度的预表，就像我们今天所谈的安息日，当然从神的创造，他在这个制度里面啊，让我们能够去守安息哈，就是人畜的安息，纪念神的创造以及救赎哈。那安息年呢，人畜安息地的安息，还有恩待贫穷豁免欠债啊，我们待会会提到哈。那禧年的部分就是全然的释放和安息，宣告自由，各归本业，各归本家哈。那从第一层的制度的预表，我们看见了神从一天到七天造起一切的万物，因此神就歇了他的功，神的已经设立完成了，所以在第一个阶段叫做为人所设立的。所以安息日一开始是为人所设立的，接着第七天人能够真正的能够享受安息。那希伯来书里面谈的这一段有关于约书亚这个部分呢，已经把他们带到安息地，那有些人却不信的缘故不得进入，这个是提到什么呢？第二层的地上的预表，它是为以色列选民所预备的，就是进入迦南的安息。过去第一代的选民，他们不信服神，所以他们断不了进入神的安息。但是约书亚呢，已叫他们享了安息，什么意思？就是他们从这个埃及地当然是从这个摩西带领，那到后面当然摩西没有进去因为摩西是律法的预表，所以靠着律法绝对无法进到神所应许的地业，所以约书亚他能够进去那其实约书亚这个名字跟耶稣是一样的，所以这个都很充分的看见那个预表也应验在主耶稣的身上所以我们看见从埃及进到迦南地，就享受了第二个地上预表的安息。那这边在第八节第九节必定有一个安息日是为神选民所存留的不是讲主日，讲的是什么呢？将来的实现， 就是进入那个安息的应许，就是借着主耶稣让人啊借着他的救恩啊从过今生一直到将来的永生。所以那个所谓的安息啊就是指将来的。所以到后面提到说，人歇了自己的功，能够从地上预表的安息，从过去在以色列选民得着的安息，一直到第三层为神的子民所存留的。所以我们今天要务必竭力来进到那个真正的安息第三层。所以从这样来看哦，我们所看见的整个安息日讲的就是什么呢？就是讲的就是神的救恩，很奇妙哦。所以我们呢，每次在这个安息日的遵守里面哈，我们不要只活在那个制度上的安息圣日，你要去想第二层还有第三层的。所以我们每次啊在守安息圣日，我们就在想，我们是对这个将来的天国是有盼望的。我每次用信心来举手安息圣日，代表我在地上守安息，盼望在将来永远的安息里面，有一天我能够进去。所以今天如果你对安息圣日是觉得来也可以，不来也可以，代表你对将来的盼望，那种救赎之恩是不带着期待的。所以我们今天基督徒要守安息圣日，这个很重要因为地上的安息就是预表将来我们要这个得着永远的安息我们看第二个安息年这个安息年上次提到又叫做豁免年我们来看这个箴言的第十五章我觉得这个部分我再强调几点我们来看生命记，来看第十五章，生命记的第十五章，我们来看第一节生命记的十五章的第一节第二节生命记十五章一节，每逢七年末一年，你要施行豁免。豁免的定律乃是这样，凡债主要把所借给邻舍的豁免了，不可向邻舍和他的弟兄追讨，因为耶和华的豁免年已经宣告。若借给外邦人，你们可以向他追讨，但借给你的弟兄，无论是什么，你要松手豁免的。那七年的末一年这边提到说七年的末一年这个提到什么安息年，所以安息年又叫做豁免年，就是欠债的到这一年就是豁免了。如果是外邦借你钱，你可以追讨，但是你的弟兄呢，你就要豁免了。当然这个里面有一个很深的意思在里面所以在马太福音的十八章我们都非常熟悉的一段圣经。那在马太福音的十八章里面呢，一开始主耶稣怎么会引到这个比喻呢就是当时彼得问主耶稣他说要饶恕几次70个70次够吗后来主耶稣就讲一个比喻他说天国这个十八章21节23节，天国好像一个王要和他的仆人算账，才算的时候有带一个欠了1000万两银子的来，他没有什么可偿还的，于是他就哀求我什么都没有办法偿还求你能够我宽容我，我一定会偿还那这个主人一看见这个仆人就动慈心我们来看27节，把他释放了，并且免了他的债。所以我们在讲这个所谓的安息年所强调的这个豁免欠债，免了他的债。我们今天提到说安息这个所谓的安息年我们觉得什么叫做真正的安息？一个欠债的人是得不着安息的每天都要逃避这个债主。所以一个豁免如果我今天能够免了那个债，我就得到了真正的安息。所以现在很多人努力工作上班因为欠银行很多的钱这个房贷车贷所以很辛苦追着钱跑很累。所以这个豁免就是免债能够免债。那这个部分在讲什么呢如果从后面那一段提到那个仆人出来遇到一个朋友欠他钱只欠了不多10两欠他10两银子便揪着他不放他后来因为这个事情主人知道之后重新发落，把过去免的债重新追讨。 所以这个就提到说啊，我们今天如果不饶恕人，我们的天父也必不饶恕我们的过犯啊。所以从这个安息年的精神来说啊，我们要学会啊，免了别人的债，如同啊，耶稣基督免了我们的债。所以在马太福音的主导文里面第六章的十二节啊，免了我们的债啊，如同我们免了别人的债。所以我这个主导文每次在念的时候啊，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感觉了哈？还是只念完带过而已，好像不痛不痒哈？如果你要去思考，你思考到后面，你真的念不出来呢。我们都想说主啊，求你怜悯我啊，我过去做了很多得罪亏欠你的事情呐、啊、哈。可是你身边的左右邻舍啊，你自己的亲人，其实我们都还没有办法真正来去免了他们的债，那你怎么跪下来向神祷告呢？好，我觉得这个在安息年呢，我们值得去思考的部分。那这个六年耕种，一年安息。那在这一年当中啊，真的是在这个制度里面，在神的律法那个精神哈，我们所看见的地的安息，不可耕种，不可收啊，让地完全休息。可是在这个日子里面呢、啊，神要顾念卑微的穷人，因为当中啊，这个所谓的不可以再耕种，也不可以再收啊，遗落的不可以捡起啊，就是给这些孤儿寡妇，还有这些故宫啊，还有寄居的当作食物啊。我们来看这个利未记的二十五章，从第六节哈。那不仅对人的顾念哈，第七节提到啊，对这个牲畜走兽，神都顾念啊。所以第七年你什么也不做，什么也不收啊，遗落的不要捡起来。就是给这些贫穷的人，还有给这些牲畜啊，还有这些走兽吃啊。所以我们这样看哦，整个制度里面啊，这个总归啊就是爱啊。所以今天很多的动保团体啊，我觉得这个爱也是正确的了哈。只不过要平衡啊，对人要有爱，先爱人，多余的能力我们再爱这些牲畜啊、动物啊。其实有时候也是反映一种我们尊重生命的态度哈。当然在遵守这个安息年呢，很多人会问啊，那第七年不耕种吃什么啊？我们来看这个十八节哈，这边提到说啊，你在第六年的时候你能够有三年的土产的收成，所以到第七年吃那个陈粮，到第八年再准备这个也吃土产哈。那第九年呢、啊，已经收成了，你还可以吃这个土产。就是神的应许哈，所以我认为啊，今天呢、啊，神的话语我们绝对要有信心。啊，今天罢了，我们讲安息圣日，啊，如果我们今天不上班，那怎么办哈？啊，其实啊，我们如果站在神这边，神就站在我们这边。所以我们看见很多人呢、啊，守安息有很多恩典跟见证，啊，让我们能够从当中啊，真的来经历神所定定的制度。那从当中来经历那种恩典呢、啊，绝对可以体验得到的哈，可以体验得到。我们上次也提到第四点哈，那在这安息年人要做什么啊？从这个生命记的三十一章十到十三节啊，就是专心学习律法。在豁免年定期当中的祝棚节，他们有固定啊要读的一些律法啊，从当中来学习神的话，就是学习来敬畏神哈。这就是从安息日啊有一个救恩的预表。啊，到安息年，我们从制度里面，看见了、啊、神的爱哈，啊，还有在整个制度里面啊，让人能够对神所设立的节期有信心，啊，甚至在这个一年当中啊，能够来学习神的律法哈、啊。我们来看第三个哈、啊，喜年的部分。那喜年的部分怎么去计算哈、啊？我们来看图的后面哈、啊。那其实喜年，我们注意看哈。它是七个安息年哈的末一年哈，当然就是第五十年哈，就是七七四十九加一就是五十哈。那从它末一年里面的赎罪日开始做计算啊，我们来看，二十五章来看第七节啊，第九节哈，当年七月初十日，你要大发脚声，这日就是赎罪日。要在遍地里发出脚声，第五十年你要当作圣年，在遍地给一切的居民宣告自由。这年必为你们的喜年，个人要归自己的产业，各归本家。十一节，第五十年要做你们的喜年。好，以下省略。好，那以下的部分呢、啊，谈的就是跟安息年的一些内涵是很像的。好，那从这一段我们可以看见哈。整个喜年啊，它就是从这个安息年的一个延伸，所以安息年所有的这些权利，在这个喜年全部都有 好，我们注意看，为什么会在七个安息年的末一年叫做喜年呢？哈，我们谈到七的时候，我们就很敏感哦，它是一个完全的数字。那七个七更加的完全，所以可见呢、啊，这个喜年呢、啊，它的意义不仅包含了安息年，它呈现的是一个更完全的状态哈，更完全的状态哈。那从这个赎罪日的计算，哦，可见呢、啊，这个喜年的一个用意在哪里？其实有关于神的一种救恩。所以在这个日子里面要大发脚声，这个喜在希伯来文的圣经呢也被翻译成这个脚声，就是羊角，要吹角，要宣告。那这个吹角之年呢，就是宣告欢乐之年临近了。所以在这个日子里面呢都有那个喜庆的意思在里面。那从第十节里面我们看见了喜年有三件很重要的事情。第一个，宣告自由，不自由的人可以在这个喜年得到自由，欠债的可以免除啊，跟这个安息年是一样的。那做奴仆的可以无条件的得到释放，宣告自由。第二个，各归本业，就是你卖掉的产业，它是以喜年当作一个计算的单位啊，你卖了离这个喜年还有多少啊，他们一个计算的公式啊，可以做一个买卖的啊，这个价值的一个衡量哈。所以可见呢、啊，到了这个喜年呢、啊，你可能很穷，可是在这一年当中啊，你过去没有能力去赎，可是到这个喜年呢、啊，这个地可以归还给你。所以将来说啊，以这个制度来说，到了五十年，又是一个什么新的开始。所以当时来说，有没有家族是贫穷的？哎，绝对没有。其实再穷啊，到了五十年，各归自己的产业，所以都是很平均的，所以也真的落实了所有的社会的正义，就是从制度面。所以我觉得这个神的这个制度啊，当然后面不是只有这个制度的一个上面哦，它其实有很深的预表，我们待会会来谈哈。那第三个，各归本家哈，这个被放逐的可以重新回到自己的家哈。所以我们这样看哦，从失去自由的奴隶，从失去产业的穷人，对喜年这个信息来说啊，是他们的盼望，这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好消息哈，所以难怪也称作喜年哈，称作喜年。那为什么喜年在49年的那个赎罪日7月10号开始做计算呢哈？其实我们可以从这个喜年呢、啊，我们待会会谈两个部分，第一个它有救恩的意义在里面。第二个，从喜年的那种爱人的里面呢、啊，也有一个生活的意义在里面。啊，一个爱的实践，还有救恩的实践。好，我们现在谈第一个部分啊，它有救恩啊的一个意义在里面。好，那其实我们如果用这个图来看哈，这个喜年可以用作三层哈。第一层叫做制度的喜年，那第二层是什么呢？耶稣基督道成肉身，应验的这个喜年。好，那第三层呢？这个应验真正的实现，就是指将来的天国。我们能够得到这个喜年里面呢、啊，充分的一个意义的一个诠释，也可以用这三个阶段呢、啊、来去谈哈。我们首先来看这个路加福音，我们来看第四章，谈到喜年到新约，我们会一定会翻到这一段圣经哈。我们请看路加福音，路加福音的第四章，我们来看17节哈。那这在以赛亚书有记载的。那当时主耶稣来到圣殿，按着规矩来到会堂守安息圣日，于是有人就把这个圣经给他啊，要他来念哈。当主耶稣一念的时候，很巧的，其实耶稣啊，这个也念了这一段啊，他特别说啊，这句话应验在你们的耳中了哈。我们来看第17节哈，有人把先知以赛亚的书交给他，他就打开，找到一处写的说：“主的灵在我身上，因为他用膏膏我，叫我传福音给贫穷的人，差遣我报告被掳的得释放，瞎眼的得看见，叫那受压制的得自由，报告神悦纳的喜年。”于是把书卷卷起来交还执事，就坐下，会堂里的人都定睛看他。21节，耶稣对他们说：“今日这经应验在你们的耳中了。”我想这件事件呢、啊，不是偶然的事件，我想这是神在带领 这个事情的一个发生哈，所以也让耶稣在读这段圣经的时候，真正应验了、他来到这个世上就是来宣告禧年的临到，那是在地上的禧年的宣告，就是从耶稣基督的降生哈。所以这个禧年的宣告就是一个救恩的禧年哈。那你主耶稣的话语啊，从这个禧年的意义当中啊，我们可以看见啊四个印证了哈。我们来看讲义啊，我们来谈四个部分哦。第一个就是得回生命的主权，从这个禧年啊，从耶稣基督啊宣告，我们可以得到这四个部分。第一个，得回生命的主权。为什么今天人要得回生命的主权呢？我们知道从创世纪里面啊，人犯罪之前啊，人的生命其实拥有神的形象啊。我们讲啊，神用他的形象来造人啊。那在以弗所书里面提到这个形象就是神的本质，有能力和圣洁啊，就是神的一种良善啊。所以神给人绝对的自由意志啊，人有绝对的主权啊，可以做合神心意的事情啊。可是人犯罪之后的生命呢啊，以至于啊落在罪中啊，就被罪所捆绑，人就真正啊失去了自由。所以可见啊，人在犯罪之后啊，人就失去了一个啊主权啊，所以啊人就活在恶者的一个辖制之下啊。所以主耶稣才这一段里面圣经才说，被掳的能够得释放，受压制的能够得到真正的自由。这么从以色列选民的整个历史来说，这是对我们一个很好的预表。我们看从以色列选民在埃及为奴之家啊，他们受到了这个法老的压制啊辖制啊，其实埃及就是预表这个世界，预表罪恶的世界啊，这个法老预表魔鬼这个辖制。所以人常常在为奴受辖制的一个光景之中来生活啊，所以神就兴起摩西来拯救，借着红海预表洗礼，进到旷野预表教会，就是等待着将来啊神的救赎进到这个迦南地。好，所以今天呢、圣经也常常用为奴受欺压啊来代表一个人在蒙恩之前的一种生活的状态。好，我们来看这个约翰福音，来看第八章。约翰福音我们来看第八章的三十四节哈，八章的三十四节。我们从三十一节来看哈，三十一节来看，我觉得这个主耶稣跟当时的犹太人的对话很经典哈。我们注意看，所以很多时候人的认知跟主耶稣的认知有时候会有落差的哈。我们来看这段圣经哈，我们来看三十一节，约翰福音的第八章三十一节。耶稣对信他的犹太人说，你们若常常遵守我的道，就真是我的门徒，你们必晓得真理，真理必叫你们得以自由。三十三节，他们回答说，我们是亚伯拉罕的后裔，从来没有做过谁的奴仆，你怎么说你们必得以自由呢？耶稣回答说，我实在的告诉你们，所有犯罪的就是罪的奴仆，奴仆不能永远住在家里，儿子是永远住在家里，所以天父的儿子若叫你们自由，你们就真自由了。所以这些犹太人呢，听不懂主耶稣的话，他说啊，你们如果守我的道，这个真理啊，必能够叫你们得到真正的自由。因为啊，我们能够守真理，代表我们在自由里面啊，能够啊很甘愿的，也能够靠着神的力量，能够符合真理的要求活在这个世上啊。他们说，我们没有做过奴隶耶，我们是亚伯拉罕的后裔耶啊。所以是说，犯罪的都是罪的奴隶。那其实在这个时代里面，你说谁不犯罪？当这个淫妇被抓拿到耶稣的面前，要耶稣来定这个妇人的罪的时候，耶稣讲了一句话，谁没有罪的可以拿第一个石头打他。当时的人就摸摸鼻子一个一个走了，代表什么呢？人人都陷在罪中。所以可见呢，人没有得回啊这个生命的主权，人都活在罪中。所以啊，这个保罗在罗马书的七章十八节，我觉得这个是很经典的啊，也是保罗过去啊很深刻的体验。立志行善由得我，但行出来却由不得我。当我行善的时候，便有恶的律啊要与我交战，要把我给掳去了。他说我真是苦啊，谁能救我脱离这取死的身体？所以其实我们人在罪中啊，常常会在罪中无法自拔。有时候啊，人真的是身在其中啊，真的是没有能力去逃脱 这个部分。所以今天呢、啊，也借着耶稣的宣告，宣告禧年的啊这个开始，就是人今天可以得着生命的主权。我们可以靠着真理，我们可以靠着圣灵来去胜过很多罪恶的权势。在这个路加福音的第十三章哈，耶稣曾经医治一个驼背的，而且是弯腰十八年的女人哈。那十三章的第十六节啊，整个医治之后呢，因为主耶稣在安息生日来医治这个女人，当时的很多的法利赛人哈就有不同的想法跟意见，啊，耶稣医治了，他说：“你看你们的，如果羊啊掉在坑里面，在安息生日，你们岂不救吗？这个人啊已经受到了撒旦的捆绑十八年，我岂不在安息日里面让他得到释放呢？安息日里面让他得到释放。”所以可见这个女人呢、啊、是被魔鬼所捆绑的，所以她的生病受到了魔鬼的辖制。好，那魔鬼在这个人的身上让她怎么样，腰弯不起来啊、哦？这个有什么预表让我们去思考？弯腰的人只是注重这个地上的事情，而没有办法注重天上的事情。所以当主耶稣来释放她的时候啊，她不再做罪的奴隶之后，她能够顶天立地，她能够去仰望神。所以今天呢、啊，魔鬼的捆绑也常会让我们去弯腰。哎，很多人呢、啊、在捆绑里面会去弯腰，没有办法去仰望神，看不到天上，哎，这个属灵价值的好处，他只有专论地上的事情。魔鬼的瑕疵让人呢、啊、腰直不起来哈、啊，这个值得去思考。那第二个，得回属灵的产业。那到底我们今天呢、啊，借着耶稣的宣告，我们得回属灵的产业，这个产业到底是什么？我们请看诗篇，我们请看十六篇。诗篇，我们来看第十六篇哈，我们来看第二节，我们来看到第五节哈。诗篇的第十六篇的二节，我的信啊，你曾对耶和华说，你是我的主，我的好处不在你以外。论到世上的圣名，他们又美又善，是我最喜悦的。以别神代替耶和华的，他们的愁苦必加增，他们所浇奠的血我不献上。我嘴唇也不提别神的名号。第五节，耶和华是我的产业，是我背重的份，我所得的你为我持守。大卫的诗篇，一个做君王的，别人都要去仰望他，但是大卫做君王，他却仰望神。他知道王位不长久的，他知道权势也不长久的，他的财富也不长久的，他知道耶和华是我的产业，是我杯中的份。那这边提到啊，第四节，以别神代替耶和华的，他的愁苦必加增。所以今天在我们的生命里面，如果要用别的东西来替代神啊，你是自讨苦吃啦、啊、诶，大卫说的、啊、所以可见呢、啊，任何的价值与耶稣基督比较起来啊，都不足以比较。所以今天呢、啊，得回产业就是我们能够得回神，我们能够重新拥有神的形象，我们能得回啊过去那种神所赐人的尊荣。所以所谓的尊荣啊，并不是社会的地位、知识水准或者是财富，乃是我们能够在神里面被保守，成为神的儿女，成为神的啊这些王子，这个很重要。我们看见在圣经里面浪子回头的比喻啊，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传神的，表达出这样的观念啊。浪子过去以为啊得到的产业，他觉得这是他，哎，自己的啊，他觉得得这个可以不用父母亲，可以不用这个啊、跟啊这个可以不要父亲啊，这个产业最重要啊。后来啊得了产业，离开父亲之后，进到了世界啊，享受一切的荣华富贵。可是到后面呢，世界却辜负了他，遇到了饥荒，穷困潦倒。到后面啊，哎，甚至要为了生存啊，去投靠那个养猪的人家啊！以当时的犹太人啊，哎，这个养猪，这个猪是不洁净的，哎，不可以养猪的啊，是他们最痛恨的啊。可是他不得不走投无路了，哎，必须去投靠那个养猪的人家啊。可是到后面呢，想起我还有父亲，哎，后来呀、啊，哎，我不配称为你的儿子，嗯，称为故宫啊。所以我们看见呢，到后面呢、啊，哎，父亲看见他的时候啊。哎，他能够重新呢、啊、恢复他的身份啊，所以可见呢、啊，得回属灵的产业，就是重回啊我们原本的地位啊，我觉得这个很重要哈、啊。抱歉，喝个水。 啊，所以我们从这一段呢得回产业啊，就是重新得回神。那从这一段里面呢，今天主耶稣在这个经文里面对我们的宣告很重要。我们今天信主就是得产业，耶稣是我们真正的产业啊。我们要像大卫一样学习哈，以别神代替耶和华真神的，他们的愁苦必加增。所以这个是一个我们值得去思考的一个问题。那第三个，主耶稣所宣告的禧年就是罪债全免。我们在旧约里面提到那个豁免年的观念。那到了新约的前世呢，我们知道这个借着耶稣基督的救恩，耶稣基督成为代罪的羔羊。那在这个赎罪的这一日来做一个整个禧年的一个宣告。那个赎罪日就是一个救恩的预表。我们来看这个赎罪日有一件很重要的事情。我们来看这个利未记第十六章，利未记我们来看第十六章。那赎罪日要献两只羊羔，第一次要被献，那第二次呢，第二次要活着甚至送到这个旷野去。好，我们来看第十六章，利未记来看第十六章，第十六章来看第八节，我们来看到第十节。第八节，为那两只羊羔年究，一究归于耶和华，一究归于阿撒谢勒。亚伦要把那年究归于耶和华的羊献为赎罪祭，但那年究归于阿撒谢勒的羊要活着安置在耶和华面前，用以赎罪，打发人送到旷野去归于阿撒谢勒。所以第一只羊羔就是来赎罪的。那第二只羊羔的预表是什么呢？就是远离这个按手之后，远离这个罪神不再纪念了是远远的远离了。好，我们来看这个诗篇大卫的诗篇。大卫讲的这个诗篇就是阿撒谢勒。我们来看诗篇的103篇，我们来看第十节。诗篇103篇的第十节到第十二节，第十二节，十节，他没有按我们的罪过待我们，也没有照我们的罪孽报应我们。第十一节，天离地何等的高，他的慈爱像敬畏他的人也是何等的大。十二节，东离西有多远，他叫我们的过犯离我们也多远。阿撒谢勒，第一个献祭的赎罪的，第二个罪是远离的不再纪念了远离我们所以这就是大卫他很深刻的了解他过去的罪被神所赦免阿撒谢勒这值得我们去感念神的恩典那第四个就是永远的禧年所以可见我们从这个所谓的这个利未记里面我们已经读到了25章利未记总共有27章，那26章其实它是一个总结，这个总结里面谈两件事情这个逆命者这个就得到灾祸顺命者就得到神的祝福，所以可见人生走到后面就是你遵循神的道就得福，你违背神的道将来就受灾祸所以可见26章是结论，27章是一个补述，有关于这个献赎的一个补述所以可见到了25章是所有节期的一个最后的了结在整个节期的最后的一个总结它是用什么做总结呢？就是用禧年它有一个很深的意涵在利未记的最后的节期它提到一个属天盼望的高峰就在这个禧年永远的禧年所以我们将来的生命能够得赎。我们来参考这个罗马书的第8章，罗马书我们来看第八章，我们来看21节，我们来看到24节，但受造之物仍然仰望脱离败坏的辖制，得享神儿女的自由与荣耀。我们知道一切受造之物一同叹息劳苦，直到如今。不但如此，就是我们这有圣灵初结果子的，也是自己心里叹息，等候得儿子的名分，乃是我们的身体得赎。我们得救是在乎盼望，只是所见的盼望不是盼望，谁还盼望他所见的呢？但我们若盼望那所不见的，就必忍耐等候。所以今天我们今天这个禧年真正的应验就是等待的将来， 所以我们的信仰的三个层次，第一个得赎，第二个得胜，第三个得救。所以将来啊，这个喜年也会在我们最终持守信仰的最后来真正应验了、永远的喜年。我们来思考整个神的救赎的再施。我们再看回这个路加福音，上次灵恩会啊，看到一个传道读到这一段呢、有一点感觉哈、我们来看路加福音的第四章，这边提到说耶稣宣告他的喜年哈、那从十八章里面第一个传福音给贫穷的人，耶稣的救赎，他要救什么呢？第一个生活方面的救赎，让我们能够脱离这些物质的那些生活的救赎哈、那第二个就是心灵的救赎，被掳的得释放。所以今天靠着耶稣基督啊，他不仅能够拯救我们的外在，他也能够拯救我们的心灵啊。我们看见这个麻风病虽然肉体得医治，主耶稣亲手摸麻风的人啊，他的心里面也得到医治。所以主耶稣的医治啊，有时候从外在也深入到内在哈、下一年都看见在病痛里面的救赎，让人能够得到医治。好，那主耶稣在没有钉十字架之前哦，这些救赎都可以给我们哦，包含生活上的、心灵上的跟肉体疾病上的。你看主耶稣在这个世上的时候传福音，他真的是宣告喜年，很多人病得医治啊，心里面啊得到自由。可是主耶稣没有钉十字架都可以给这些啊。所以今天我们的真正耶稣的救赎是什么？是在十字架之后给那个更大的救。所以整个耶稣基督的十字架的救恩是什么？灵魂的得救，我觉得这个很重要。所以今天呢，我们在信仰里面不要失焦了。今天真正的信仰就是为了将来灵魂的救赎，以及将来我们能够复活的盼望。我们请看哥林多前书十五章，哥林多前书我们来看十五章。如果讲复活啊，我觉得从这个帖撒罗尼迦前后书有谈哈，那其实哥林多前书十五章讲得最清楚有关于复活的事情哈。我们来看第十四节哈，我们来看到二十节哈，我们看到二十三节好了，我觉得这个讲复活要一个系列哈。十四节，若基督没有复活，我们所传的便是枉然，你们所信的也是枉然，并且明显我们是为神妄作见证的，因为我们见证神是叫基督复活了。若使人真不复活，神也就没有叫基督复活了，因为使人若不复活，基督也就没有复活了。基督若没有复活，你们的信便是枉然，你们仍在罪里，就是在基督里睡了的人也灭亡了。我们若靠基督只在今生有指望，就算比众人更可怜。二十节，但基督已经从死里复活，成为睡了之人的出手果子，使既是由一人而来，使人复活也是因一人而来。在亚当里的众人都死了，照样在基督里的众人也都复活，但个人是按着自己的次序复活，出手的果子是基督，以后在他来的时候是那些属基督的。所以今天我们的信仰在信什么？信耶稣的复活。那耶稣复活跟我们什么关系？因为他是我们出手的果子。耶稣的复活有一个很深的预表，他是我们将来呀、也按照他的复活的样式。所以受洗是与主同埋葬同复活，所以受洗不正确，我们怎么会有将来复活的盼望呢？做一个洗罪复活，那是一件重要的事情。好，所以可见呢，我们今天信靠耶稣基督，如果只在今生有指望得到生活、心灵、肉体疾病的救赎，那太可惜了。所以今天主耶稣要给的是我们将来灵魂永远的救赎。所以我常认为啊，我们不要把耶稣只当作全能的医生。我们今天看医生挂号之后，你病好的时候你不会再去挂号，因为啊你病已经好了。如果今天我们只把主耶稣当作一个医生，病好了你不会再找耶稣了。我们今天不要只把耶稣当作解决人生问题的帮助者，一旦问题解决之后你就不需要了。我们今天也不要把耶稣当作暴风中的避风港，因为当人生风平浪静的时候你就不需要了。所以灵魂的永生啊，我们讲很多时候好像灵魂的救赎得救啊，感觉好像这是一个很抽象的事情哈、我们人是没有办法接受一个人没有经验过的事情哈、 比方说天国你没去过，你怎么知道？那我们怎么知道有天国的预备？怎么去接受相信？我们从这个以弗所书的第一章十四节说啊，得圣灵成为我们得将来天国基业的凭据。所以我觉得我们在真主教的信仰真的是很可贵。我们虽然人人没有去过天国，也没有人死了之后回来跟你讲真的有天国的预备，你怎么知道有天国？圣灵的印证，每次在祷告的当下那个感觉是什么呢？你当时的体验是什么呢？你的感受是什么呢？天国是存在的，我将来能够进天国。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对我们真教会啊的信仰一个很大的很大的恩典。所以我们常常啊在祷告里面，我们求主耶稣来帮助我们啊，对这个信仰啊有更加的肯定。好，我们最后来谈几个生活的意义啊，这是第二个层面。所以禧年呢、啊，包含它救赎的意涵，也包含了生活的层面。好，生活的层面。好，那这个生活的层面呢、啊，我们来看第一个部分，地不可永卖。好，我们都是客旅啊。从这个利未记的这个25章23节，地不可永卖，因为地是我的。所以所有的土地都是神的，人在地上也都是暂时的。所以我们今天呢、啊，神所给的产业不可以永远的失去。我们今天可能有些软弱啊，我们可能爱了一些世界，可是这个产业永远不要失去。所以你看在利未记里面呢，他特别提到，你只要失去这个产业，你要马上赎回，你的兄弟要赎回，如果有能力你要赎回。那当然到最后啊，哎，禧年一到还是可以赎回哈，所以可见要珍惜那个产业，不要随便的让它失去了，不要随便让它失去了哈。所以可见产业这件事情很重要啊，因为地是神的，产业是神的啊。啊，如果用一个角度来去切入，我们知道说儿女是神所赐的产业，哎，这个是值得我们去思考的部分哦。啊，今天神给你十个儿女，十个产业；五个儿女，五个产业；两个儿女，两个产业；一个儿女，一个产业啊。神说啊，地是我的，产业是我的，所以可见儿女是神的产业，是神的，是托你保管的。我常在洗脚里啊，一个很深的感觉哈。我记得在一场洗脚里面，我就谈那个观念，我就说啊，因为是妈妈给两个孩子洗礼，这两个孩子其实也大了哈，大概也国高中了，因为他是嫁娶外邦啊，之后就一直不能够受洗。一直到他们大概有这个一定的年纪之后啊，当然父亲就不再啊这个阻挡他们。那一天啊，我就在讲那个道理，我发现妈妈一直在哭。我就说今天从小啊，当然是上一代的整个在婚姻的选择的软弱，可是我觉得这个妈妈很不简单，就是一直带领她的孩子，她更加的坚强啊，不断的，在各样的一种阻挡里面哦，排除万难，一直到后面孩子能够受洗。我说今天啊，父母能够让孩子受洗，啊，这个洗了之后，全天下最干净的脚就在这边，啊，所以今天不止孩子要努力啊，父母亲要守住这双脚，啊，这个妈妈听了这句话就一直哭，一直哭，一直哭啊，我想这是一个责任哈。那我看到他我也是蛮很感动啊，我觉得妈妈这样的一个动机，从孩子从小一直到孩子长大能够受洗，我在想啊，妈妈一直在啊，在能够去这个守住这个产业哈。所以不管我们今天的家庭，我们的孩子是什么样的状况哈，那是神所赐的产业啊，可能暂时的失去，可是不要放弃啊，我觉得不要放弃啊。我们今天呢、啊、知道这是神的产业，我们将来在神面前要交账啊，我们一定要尽最大的能力啊。我们来看这个希伯来书啊，来看第13章17节哈、啊，交账的观念啊，在这边讲得很清楚。希伯来书来看13章17节，你们要依从那些引导你们的，且要顺服，因为为你们灵魂时刻警醒，好像那将来交账的人，你们要使他们交的时候有快乐，不知忧愁，若忧愁就与你们无益了。以教会来说，就是教会的传道长职啊，负担这个牧养的工作，就是将来灵魂的教账者啊。以家庭来说，就是父母亲要教孩子灵魂的账，所以这个都是要努力的啊。神的产业不可以永远失去，我们要尽量赎回啊，靠着祷告，靠着啊我们的劝勉哈。那第二个，你们在我面前是客旅，是寄居的 好，所以可见呢，所有所买到时候都要交出来。所以卖地的，在他的经济的状况许可，一定要赎回。啊，即使没有能力赎回，有一天啊，这个地主，哎，这个买主还是要把啊这个土地啊啊还给那个卖地的人哈。所以可见呢，产业都是暂时的，我们得到了，将来都要交出来。好像那个无知的财主啊，这个主说啊，无知的人呀，今天要你的灵魂，你这些要预备谁，要归给谁呢？所以将来啊，其实我们将来生命结束之后，我们这一切得到的东西啊，哎，不管你的产值多高啊，存款多多，都要交出来啊。所以我们是寄居的，我们是客旅啊。这个在利未记里面呢，我们这里去思考，虽有所卖，到时得回啊。虽然卖了，神为困苦的人留一条路，到了禧年呢、啊，要重新得回啊。那第二段呢、啊，提到神明神仆啊彼此的敬重。他提到啊，神的仆人啊，要尊重那个生命哈、啊，尤其是提到啊，自己以色列人啊，彼此是以色列人哈、啊，都要彼此的相爱啊，彼此的那一种哈、啊，哎，不能够取利啊，也不可以啊，把这个同族的啊，这个同国的人哈、啊，当作奴隶，也这是不对的哈、啊。所以圣经里面提到、啊、彼此的善待啊，不可彼此的亏欠哈、啊。我们来看这个利未记。我觉得这边有一段呢，一直在重复的话哈，这只是的在利未记里面的这一章里面哈，从制度里面所要谈的那个爱，啊，律法的总纲就是爱哈。我们来看25章，我们来看36节，不可向他取利，也不可向他多要，只要敬畏你的神，使你的弟兄与你同住。37节，你借钱给他，不可向他取利；借粮给他，也不可向他多要。好，我们再看到42节。我们来看到43节，因为他们是我的仆人，是我从埃及领出来的，不可卖为奴仆，不可远远的辖管他们，只要敬畏你的神。好，所以从这一段我们可以看见哈，我们对神的敬畏反映在对待弟兄姐妹的态度上面，这个很重要。从利未记的这一段哦，因为没有时间哈，一直在讲这个观念。我们今天对神的敬畏要反映在对待弟兄姐妹的态度上。你今天如果对慕道者外邦人已经好5分了，你对自己的族内的弟兄姐妹、自己的家人也好10分，因为你本身自己旁边的兄弟姐妹不爱，你就不能爱那个看不见的神。我觉得在利未记里面、啊、在这一段讲到这个禧年这个观念、哦、讲到生活讲爱人、啊、这个一定要落实，一定要落实。好，所以我们爱神也就是反映在爱人如己的事上，我们对神的敬畏就是反映在我们对待弟兄姐妹的这件事上。我想时间的关系，我们就讲到这边，我们最后一起来唱诗。